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就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啊，跟您在听您的节目的时候就有一种启发，就感觉我们身体有了问题哈，特别是情绪上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很多呢都是和饮食相关的。那么、对成年人如此，对成长当中的孩子应该更是如此。那在今天的话呢，看到了一个新闻啊，这个是来自于纽约州的。他讲的话就是纽约州他对在校的学生，当然是公立学生了，在饮食的标准上他给出了一些规定，而且呢还特别的增设了一周增设了两次，就是叫素食餐这样的一些规定。在他的平时的日子的餐点当中呢，他就有要求一些调整。他比如说主食都是要有80%以上要是全谷类的，或者是奶呀、要有奶，要有什么这个那个。那听起来这个消息是很好的。然后我就上网也找了一下哈，我看看哎，那加州的孩子们的餐点是怎么样的。加州的话呢，它有一个特别，就是它给公立学校的孩子是提供免费的午餐的。以前是你家庭收入低才能获得免费的午餐，但有的时候孩子会很不好意思，觉得那现在呢就是全部是午餐。但是呢家长的 complaint 也是比较的多，一个是他提供的午餐呢比较的都是基本上是冷，不说是冷冻的吧，但它都不是热乎乎的食物。那像比如说一个果冻啊，或者是一个水果啊，所谓的水果大部分都是小胡萝卜，诸如此类的啊。奶呀、美国人喝奶都喝凉的，像喝冷饮一样啊。
对，
所以家长也有很多的 complain。 对，所以就想请陈老师今天能不能跟我们的家长哈、也聊一聊对于孩子的这种很重要的成长过程阶段，他们的饮食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的要点？
对，其实从纽约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我相信也有一些环保上的原因呢、因为这个肉食所带来的环保成本远远高于素食所带来的环保成本嘛哈。那当然还有另外原因，就是说现在人肉可能吃的太多了，已经超过了你的身体所需，甚至可能超过你身体的负荷啊。那还有呢，因为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食物它不是被吃掉的，它是被倒掉的，所以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人的浪费以外呢，它还造成了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因为大量的生产大量的消费嘛，所以真的是那么多的食物被吃到人的肚子里头去保护人的健康吗？未必哈，就是倒掉的挺多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之下呢，就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食材啊，包括肉类哈，它可能用了很多的这个荷尔蒙。那我们都知道荷尔蒙这种东西你是能把它吃到肚子里头去的，所以这些东西对于孩子的发育，甚至孩子以后可能得癌症的几率都是风险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措施本身呢，如果我们正面的看的话，它的确是也在减低就是过多的肉食等等的对于孩子身体的伤害。那我想这个伤害必然是有一定的基础啦，有一定的这个情况哈比较严重了，所以才促使公部门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就像你刚刚讲的加州的那个部分，你知道这个政府要做了哪个措施他也要付出代价的，就是不是人人都能满意的哈，所以他也得去受到大家的监督跟这个责难的，其实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能够从很多的事件里面去看到自己的观念应该怎么去转变，我觉得这个是自己最能有把握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孩子在学校 教育局已经说了，已经规定了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两次这样的一个屯宿的餐点哈。那我们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可以来看一看，如果您是在上班，那您在外面或者是您自己在的餐点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的身体它不需要那么多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的机会吧。
嗯，其实讲到吃什么，是吃肉食还是素食，可能不同的孩子哦，陈老师他们的情况也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会有一个倾向啊，有些孩子们从小就不爱吃蔬菜，就爱吃肉呢。对，所以就可能出现了像您说的，肉的摄入量可能就会相对的来讲可能就会多一些，是吧？
对，而且事实上他不是所谓的喜不喜欢，是因为因为人的身体是这样哈，人的身体它有自己保护自己的机制，它有这个东西，所以蔬菜也好，水果也好，它我们就不说它起什么多大的营养的作用，它最起码它是起了这个清扫的作用，对吧？因为它的纤维素比较高嘛。
嗯，
那你屋子，你住屋子，你都得清你的屋子，对吧？你衣服穿几天了，或者是穿当天了，你流汗多了，你就得换掉那个衣服，你要去清洁它。所以我们的身体它是需要被清洁的。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人的身体的设计，它不会让你不喜欢吃青菜水果的。
嗯，
它会给自己找那么大的麻烦。可是为什么会有孩子是这样那样呢？好像就是我们以前甚至在临床上面也有这样的家长的 complain， 就说那个哈、那个肉丸子给他放一点点菜，他都有办法把那一点菜给拎出来，
只吃那个丸子。
对，就是这个是不是太罕见的现象？但是我觉得经过假以时日，你只要不要就是太放任他，或者是说太放弃自己即将要付出的努力的时候，孩子的饮食习惯还是可以被导正的。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家长付出一定的程度的努力哦。因为当你上网上你去看一下，因为也有的家长啊就把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吃的那个午餐的照片贴出来，被很多人转载，大家就觉得，甚至有人说这个吃的好像连监狱的犯人都不如哈、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一个餐盘上所谓的肉食呢，就是几小条炸鸡块，小到每一个差不多像你一个拇指那么大一小条，四条小肉条，然后所谓的蔬菜呢，就是几根小的发蔫的胡萝卜，然后呢再有一坨白饭，对，一盒奶，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和咱中国人哈，大家讲究吃饭热乎乎的，有饭有菜，甚至两菜一汤的，这个就标准差的也太大了。
是，其实这个也就是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很常见的现象哈。尤其你又是免费餐，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世界呢，其实也是让我们反思的，就是说为什么政府他会寄出个这个免费餐，是不是我们民众？哎，怎么地啊？可能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然后这个政府的措施有的时候它是要取悦民众的，这个是我想这个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哈。所以很多事呢，我觉得先不去责怪别人怎么样，我觉得先真的得去看看自己的思维怎么样，然后再来进一步，你要求更好的健康，你可以提出你的诉求，提出你的行动，因为抱怨永远解决不了事情。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要很注意的，就是说父母的一边抱怨其实也在教育孩子。我相信很多的家长他不希望养出一个只会抱怨的孩子，甚至孩子抱怨到他长大了以后，你变老了以后，他抱怨你太老了，他抱怨你是他是他的一个 burden， 我相信这种事情大家不愿意希望去见到他，对吧？
嗯，所以家长解决孩子的问题，陈老师的建议就是说也不要用抱怨的这样的方式啊来影响孩子。
对，我们可以去研究什么是对人最好的，而且它毕竟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个种族的社会，你不能只讲究中餐，当然你也不能说人家不给你中餐你就是性你就是种族歧视，我觉得这个也太就是可能这个 我觉得如果是让孩子有这样的印象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在这种多元社会里头要生活学习，我觉得对孩子不一定有好处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要说什么做什么可能还是得三思而行，我觉得还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险的。那英国也有类似的例子，英国也有很多的学校，他们还挺羡慕台湾的，还有人跑到台湾去做一些研究啊什么的。那他们就发现说孩子也是吃了很多的半成品，也有很多的冷食，最后呢有一个厨师叫 Oliver， 他看不下去了，他就觉得这些孩子太辛苦了，也太可怜了，然后孩子也不太清楚那个马铃薯到底长什么样子哈，他看到就是那种半冷冻的这种马铃薯泥，所以 Oliver 呢他就到了一些学校去教孩子，然后做饭给孩子吃，人家吃的也是热乎乎的饭哈。
哦，这是太稀有了这种故事。
对，但是呢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遭受到非常多的抵制，就喜欢他的就是小孩，那再来的就是抵制他的是家长，抵制他的是老师，因为他觉得我们做不到你那样，你跑来了就显得我们就是做得很差劲了，本来我们就这么过日子的，结果你跑来了就让孩子怨我们了啊。然后甚至还有家长抱怨呢，说我的孩子在学校吃那么好，我回家我惨了呀，孩子吃不惯我家里做的啦，因为我手艺没有你那么好，甚至我也不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准备那个食物哈，因为大家都忙这样。他也是坚持自己，因为他看到了孩子吃不好，很多的情绪上也出了问题，甚至动手打架的多了去了，但是经过他的努力呢，孩子不但吃得好，孩子也跟着去认识这些耕种这些食材之后，他发现这些孩子不但情绪好了，打架的次数啊也变少了，然后这个学习的效果也更好了，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坚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跑，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劝说，到最后引发了有上几十万的家长跟老师联名签这个 paper 来支持他，最后英国的皇家还给他授勋章。
哇，那这个人真的是很了不起，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哦。
所以你看人家一开始人家不是抱怨，人家就是愿意付出的时候也遭受到非常多的人对他的抹黑啊，对他的嘲笑啊，他还是坚持下来的。
好的，休息一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自己家里上学的孩子啊，在餐饮上也有一些困惑或者是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刚才请您呢讲的是您对孩子们的午餐啊的一些您的一些看法，那么其中呢我觉得您给大家提了一个很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家长在帮助孩子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是我们把自己的态度端正了，不要用抱怨的方式。那除此之外的话哈，像大部分家长可能没办法像做到您提的那位英国的那位厨师那样啊，能够付出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去产生那么大面积的影响。那如果不能这样的话，就是先从自己家的孩子做点弥补的工作，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健康得自己照顾哈，要不然你要托给谁，对吧？而且其实你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多付出一点时间跟精力，我觉得对往后啊，因为他会减少很多的问题嘛，他会少很多的机会去建立他不好的习惯，那这样其实也是挺划算的哈，就是说以后所产生的那个麻烦远远少于他如果万一不小心养成了饮食上的坏习惯，那你以后还得去花更多的时间去收拾他，然后收拾他的所留下来这些后果哈，去面对他，包括生病有没有啊？所以对，就是说不管人家提供的是不是所谓的免费餐点哈，正确的饮食观这个是你自己可以把握的，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的责任跟权利哈。那可能也很多人知道说，哎呀，这个糖啊好像是这个很多 很多疾病的，或者是很多这种行为的等等的这种罪魁祸首之一吧，哈。所以呢，在业界也会有一些取代的糖品，哈，就是它不用，它也基本上没什么热量，然后吃下去也不会让你发胖，但是在口感上呢，它还是甜甜的。这些人造的这种添加的这种糖的东西哈，我还是想提出来要提醒大家特别小心，因为它不是只是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它事实上它很多不好的这个影响可能是潜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在家里面，比如说从采买食物开始，食品开始，我觉得就是要抓紧机会要教育好孩子的。
您是说的一些代糖可能会对人更不好，是这个意思吗，陈老师？
对，其实这样的研究已经行之多年，已经很多年就早被我们医学界知道。但是我四处游走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外面的餐厅啊，看到哪儿啊，你还是会看到这些代用品哈，甚至有一些看起来还挺好吃的，小孩喜欢吃的一些零食、糖果、饼干诸如此类的，里面它还是放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家长要把握好的。
讲到这个代糖，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是就是不是天然的那种，像阿斯巴甜呢，那种确实是会让人 concern 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像什么罗汉果代糖啊，或者是甜菊糖啊、山梨糖醇啊等等，这些陈老师您对这些代糖，就是我们讲稍微好一点的代糖，天然的食材当中提出来的这个代糖，您又怎么看呢？
一个是这样，就是这种提炼的过程到底它是怎么提炼的。 OK， 它可能原料是还不错的，但是提炼过程可能产生了一些问题。 OK， 提炼出来以后它怎么保存，那保存里头它有没有添加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呢，要是能够方便的话，你就是找那个最原始的，不怎么需要太多加工的那种糖，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比较靠谱一点。
其实比较难找了，陈老师，我曾经到超市里面去找，比如说我想找我们叫做brown sugar， 或者是台湾叫黑糖或者是什么的，我就去看它背后的标签啊，几乎90%它就是普通的蔗糖加色素，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听众大家去好事儿啊，你上超市你去看看所谓的 brown sugar 它究竟成分是什么，所以确实是好的糖的来源还是挺难找的，目前市场上。
那你就要发出声音。 OK，当你买不到的时候，你可以要求那个超市你说你要这个东西，你甚至还可以发动你的朋友一起去要这个东西，这个并不困难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解决问题就在你动不动，其实你的一小步哈。之前不是有人说了吗，这个不管登陆月球有人说那个是骗局哈，但最起码吧，就算是他这个骗局，他也写出了一句挺经典的话，就是他的一小步等于是踏出人类的一大步嘛。
好的，所以陈老师是建议家长都行动起来哈。如果你想追求你理想当中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陈老师还有一个 point， 就是像这个学校里给素食，我觉得对有一些学生来说，当然这个不是在加州目前啊，对有一些家长来讲，他可能觉得这个事儿，是可能要和孩子做一个沟通或者是交流，因为孩子。除非他家庭宗教原因或者怎么样，很多他天生他大部分不是素食主义者，他可能对这个食物他更难以下咽，这个时候家长该和孩子怎么样做一个沟通？
我觉得基本上学校应该也不会完全不教育哈，他一定会有一个前期的 prepare 的时间，他才会这么去做的。那另外就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孩子年纪大一点，你别想去教育他，尤其你又不是老师
哦，那就得沟通。
你倒过来就好了，你等于是跟他学习让你的孩子来教育你为什么一个礼拜需要吃一餐这个全素，然后全素怎么吃会比较健康，然后全素怎么弄比较好吃，然后全素有什么好处， 你就当不懂去请教他。
哦，对，这倒是一个好的方法。所以陈老师，您也建议我们家庭家长会在一周当中适当的某一天或者是某一餐regular 的这种给做一些素食吗？您有这样的建议吗？
对，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家庭他们是怎么做的，而且这些家庭都还是在社会上，物质条件啊、工作条件都是挺好的家庭，的确是已经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哈。那刚才就提到说，这个州政府给的这个全素餐里面有一个全谷哈，就是全谷的概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人的口腔牙齿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哈。因为孩子的这个牙齿如果吃了太多精细的东西，对他的牙齿并没有太大的好处。他的那个牙在长的时候，那个凹槽哈，这就慢慢慢慢变浅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养成孩子在年纪再大一点点的时候，他吃东西他就不细嚼慢咽，他是囫囵吞枣的。你知道囫囵吞枣下去以后，他是很容易伤害你的胃，营养吸收也不好。所以能给孩子在这个适当的比例上面，让他们吃这个全谷物，事实上是非常好的。不要说它的营养更完整哈，包括它的维他命 B、维他命E 等等的更丰富了，这些都是跟人的学习有关系的。然后对他的牙齿，然后因为它是全谷物嘛，所以它事实上它的纤维也比较高。我觉得这都是现在的孩子饮食当中非常缺乏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孩子们吃的大部分，比如说三明治啊，午餐啊，两片精细白面的面包，或者是一个热狗啊，也是那种精细面粉的面包。那种面包，你一看它的成分，都是英文，它就会注个 enhanced wheat flour 那种。
对，
就是真的离你说的那个标准还差得还挺远的，陈老师。
是，然后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让孩子去在家里也一起学着做好吃的全谷面包啊，等等的。其实经过人自己的一点点努力哈，他去品尝到真正食物的时候，其实也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怎么样利用他们所学的知识跟态度来改善他们的午餐。他要去行动起来，不是只是家长在那边抱怨，或者是变成孩子也在抱怨，我觉得这个就没有达到教育的意义了，就很可惜了。
好的，感觉上哈，陈老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和这个整个这个大的社会的商业的这种环境，大的社会食品行业提供给咱们的这些让听起来不是那么健康的食物，和它整个这个环境要做抗争，是吗，陈老师？
我觉得不用说是一定要去抗争，我觉得善意的去沟通，但是坚持很重要，持之以恒哈。我有一个亲戚，他是一个食品方面的博士，然后他在一个很大的食品厂工作。有一天我就跟他交流了，我说为什么你们的这个麦片里面要放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基本上是有问题的哈。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因为我是他的长辈嘛，哈，但他也挺实在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事实上跟他反映是没有用的。他说，你最有用的方法，你就是消费者，你打电话到公司去，用消费者的角度，而且更多消费者的角度，他商业的机制他就会改变了，因为他需要市场。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建议啊，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种诉求的话，也不妨行动起来。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